大家好啊，春节假期结束了，当然已经结束几天了。春节期间呢，又都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其中尤其有一个呢是评社问题啊。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讲了好多年了，但今年春节呢又变成了一个特别巨大的话题。当然我觉得它能够变成如此巨大的话题，跟这个官方媒体下场是有很大关系的。然后呢，这次问题呢又引发了特别激烈的讨论，很激烈的情绪。其中有一个说法，有一类说法吧，比较有代表性啊，就认为遇到这种问题呢，就一定要站出来激烈的反对。就如果你不能站出来表达你的好恶和你的反对呢，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那些伤害电影的人呢就会获胜啊。在这里面呢，就很多人会塑造一个想象啊，就是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啊，其实就是很高尚的少部分人啊和这个低劣的群盲之间的斗争。就是很高数的少数人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非常的艰苦了，就如果我们还无法表达我们的愤怒和厌恶的话呢，那就会被这个劣币驱逐啊，这些低劣的群盲就会获胜。这当然是一个说起来非常具有紧迫性和非常具有动员力的想象，我们把世界想象成少数高尚者与群盲之间的一个斗争的世界，是一个很有战斗性的世界。但我想问的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想象吗？好，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把最近的三期节目串到一起。最近这一节目其实我没有计划，但是奇奇怪怪的形成了一个小的系列啊，就是之前的三期功利主义、道德呼吁和情绪价值这三期，再加上今天这期，这四期节目可能好像形成了一个小的系列，就是社会公德问题怎么办系列。好，我们就来听听今天我有什么要分享的。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期的饭店 special 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春节这个关于评社的争议来谈谈面对这种公德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的问题。因为评社的问题呢，跟这个影迷圈子、迷影文化高度相关。因为影迷和迷影文化，因为评社这个问题啊，就这次有很多讨论，很多人在讨论它是不是伤害了著作权啊等等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拍一两张照片，如果不是整段的盗版的话，其实很难说算。我们也知道啊，你在朋友圈其实也看到好多人把书里面拍一张照片，把书的某一段某一句话截出来来讲啊，其实跟把电影的某一张剧照啊截出来其实也差不多，对吧？那你会不会觉得在朋友圈拍书籍里面的某一页出来也是在侵犯著作权呢，对吧？那其实我们知道它不是侵犯著作权啊，就是他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著作权问题，他们真正在意的呢是这个观影的体验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拍照评摄，因为你打开手机嘛，可能会误触闪光灯，或者你的手机屏幕很亮，都会导致周围人观影体验下降啊。所以说评摄和开手机刷手机和旁边人说话等等，甚至包括吃东西啊，可能都是这些问题是一类的问题，而不是侵犯这个著作权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当然我觉得也是真问题啊，这不是说这个影迷作而已啊。就在电影院里面你不管刷手机什么，确实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啊，这是肯定的。而且在电影院里面相对来讲不影响周围人，就是不聊天、不说话、不掏出手机等等等等，其实呢也是更有公德心的做法啊，这是肯定的啊。从公德心的角度来讲，这绝对也是更有公德心的做法啊。而且是越对电影有这个热爱的人会越在意这些啊，也是肯定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去理解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之前有一期讲到啊，就那个情绪的问题啊，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重要的问题，对吧？你可能是个影迷啊，你听到前面我说的你可能就感同身受，你会觉得在电影院里面不要打扰其他人欣赏电影，这不天经地义吗？对吧？你觉得这有什么可谈的呢，对吧？因此在影迷和这个迷影文化圈子的视角里面，就会认为电影院的秩序就是一个高尚的或者对电影真正在乎、对电影真正有爱的少数人啊与这个群盲的这场斗争。好，这个就是一个视角啊。那我问问大家，你吃不吃牛肉？我猜啊，听这个节目的很多人都要吃牛肉。如果你要吃牛肉，那你想一想，很多环保主义者或者很多动保主义者会不会认为 这其实是一个少数高尚的对动物的生命和环境问题真正在乎的人与这些群盲与毫不在乎任由在这个全球变暖情况之下依然使用牛肉的人的对抗呢，对吧？啊，当然 这不是我的想象啊，这动保主义者的人就是认为这全世界竟然还有人不吃素，竟然还有人不素食，哇，这些不素食的人其实都是没有任何同理心，对这个地球真正不在乎的人啊，这种说法在 vegan 这个圈子里就非常多，对吧？所以说 vegan 和比如说特别民营文化里面就支持在电影院里面要执行很高标准的观影功德的人其实就是一样嘛。那你说 vegan 他们的在乎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动物保护不是想象的事儿，对吧？然后全球变暖当然也不是想象的问题，也是真的问题啊。就食用牛肉对这两个问题确实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那个 vegan 的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个假问题啊。所以他们的厌恶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与这个相关的很多，比如说你用塑料制品吧，对吧？你开空调吗？你开空调多少度呢？比如你冬天开空调会不会开到二十度以上？如果你开到二十度以上，有人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真正关心的，甚至你就开空调，就又变成这个高尚者跟群盲的斗争了。很多啊，包括啊这个宠物，就是用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对吧？那比如说我就 I make a confession， 对吧？我养一只狗，很多人知道我这个狗真的是买的，在狗舍买的。那我这个行为在很多人看来，那也是啊，我靠，你居然买动物，动物买卖、饲养、纯种动物饲养产业是个多么可怕的问题啊！而且这么多流浪的动物在外面，你居然买一只动物，哇，这个世界又变成了真正关心动物和动物权益的少数人和像我这样群盲的一个斗争了，对吧？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你甚至啊，如果要问我在乎什么知识付费，对吧？我觉得啊。居然有做人做支付费，有人买支付费啊！你看，等等等等等等的问题啊，对，上面有很多问题啊。你可能听到里面有一个就 strike 你，比如说你听到我竟然买狗，你就会觉得哇，再也不听发展电台了。这个人居然是买狗，那真是坏到骨子里了啊！但其他问题你可能会听到，觉得这有什么呀？这是个问题。比如说我说支付费，你可能觉得支付费有什么？这是个问题吗？对啊，是的。你听到支付费，你说这算个问题吗？我完全理解，因此就会有很多人听到评社一样是这个感觉，会觉得这有什么呀？这电影院里掏出手机来，或者掏手机来刷一下手机，我已经把亮度调低了，这是问题吗？也会有人听到说这个买宠物会觉得好像买宠物领养宠物当然更好，但买宠物是个问题吗？当然也会有人认为就是吃素就吃肉。是个问题吗？就我一个人吃肉又怎么了，对吧？对，这就是我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重要的问题。如果每个人站到自己觉得重要的问题，把全世界啊想象成高尚者和群盲的斗争啊，那这个世界几乎不剩好人了。比如说你是个民营文化的圈子的人啊，你确实在电影院特别严于律己，公德性超级好，但你真能保证你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公德性都很好吗？而且我这只是完全不是穷举啊，只是举了几个最容易想到的而已啊。类似这样的功德性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一个人是怎么可能在所有这些功德性的领域都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啊？那你说一个人岂不是只在某一个很小的领域上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在所有事情上他都是一个丑恶的群盲？你也不能这么想，对吧？啊，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人是不可能响应所有功德领域的道德呼吁的，吃素、领养动物、购买具有带有公平标识的产品、低能耗的生活、只坐公共交通、拒绝私家交通、不用塑料制品，哇，等等等等，怎么可能啊？所以说呢，不同的人啊，就是会对不同的事情感到重要。如果你用自己感觉重要的单一方面的事情啊，就论证自己是高尚的人，那其他人就变成劣币和群盲。那我就要说呢，这个想法就很不公平，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啊。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如果你听过这档节目，这个包括如果你就算没听过这档节目，我上面举了个例子，应该已经够明白了。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啊，那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在所有的领域，是不是最后都会变成实质性的劣币驱逐良币啊？因为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领域啊，其实在乎的人都会算比较少数。那如果在乎的人都算少数的话，那最后是不是就变成劣币驱逐良币了呢？那我们就要问个问题啊，就公共秩序到底是怎么构成这么一个问题。好， 马上就产生一个想法，比如说平射这个问题，那就学香港呗，平射违法嘛，平射入刑，对吧？罚款入刑，同样购买宠物入刑，同样空调温度啊不合规定罚款，你进商场太冷太热，空调直接罚款，甚至我买空调强制空调温度的上下限，这冬天不能过20，夏天不能低于，我不知道一个夏天的温度值吧。我们把所有公德问题都变成禁止性条款，可不可以？这不就都解决了吗？压根就不能买牛肉，买牛肉直接处罚啊！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禁止性条款的麻烦是什么？当然有非常多的麻烦，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执行和监管成本的问题。这个执行和监管成本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哦。就比如说这个平射问题啊，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很多城市国家，很多经济极其发达的城市国家，因为面积较小，社会领域的管理强度和幅度都会远远大于其他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和香港是最典型的例子啊。新加坡和香港呢，确实可以对城市内部的公共秩序用非常高的成本进行管理，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是不行的。比如说你说啊，那中国有很富的城市啊，上海北京可不可以？上海北京不行。为什么很多其他地方不行呢？因为任何比较大的国家都涉及到转移支付的问题啊，就上海的税收结余和上海的公共资源不可能仅仅用于上海，这不仅上海，美国也一样，都会涉及到一个转移支付，就是国税地税划分的问题嘛。就算没有强行转移支付，也有这个国税地税划分啊，和这个联邦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划分的问题啊。但像香港、新加坡就不太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的公共资金比一般大型国家都要充裕。就任何规模比较大的国家都其实不可能对于所有公德事务然后立法，在立法的基础之上有可能来进行执行和监管。尤其是我们之前讲轻罪社会十大灾问那期，其实讲到轻罪社会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这个执法成本超级高，最后几乎如果你要搞的话，那就是一刀切从重处罚。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它其实又很不公平，对吧？它很不公平，而且它本身其实对社会中一大部分人是个反向歧视。我们就讲就所有这些事情呢， 你其实对社会的低收入者，对于社会本身过去他的比如说公德性的教育和他平时生活环境的体面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实际上如果我们变成一个很高压的在公德心上轻罪处罚很重的社会，对于农村人啊和过去生活体面程度较低的地区和人，其实呢是一个歧视的问题。你认为是个教育，对吧？但其实你用处罚的方式教育，这是个歧视，这并不公平。同样的，反过来也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不吃牛肉，那你马上想这么多养牛场屠宰产业链怎么办，对吧？哎，对，这是真的呀，很多产业都是一样。那如果你强行去靠公共禁止的方式解决，也会产生很不利的经济影响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很详细的谈过了，如果你感兴趣呢，就看十大灾问节目的第七期。十大灾问节目的第七期呢，就是网暴用惩罚的方式来遏制吗？我们当时就讲，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很相关，就是进步价值观是否可以通过惩罚和纪律来塑造本身的一个探讨。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区分了两种行为啊，一种行为呢是约束权力的边界，我们社会需要很多的权力边界，比如说不能偷盗他人的财物啊，比如说就是这种禁止性的东西啊，这是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所有这些不能不能的东西呢，尤其是权力边界性的事物，其实呢我们都是靠这个立法的方式来做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呢，是比如说这种进步价值观，很多呢都是正面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立法，我们其实给人就添加了一条义务，把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不能使用塑料袋等等的东西，如果全部立出来的话，人就多了好多好多义务。多了好多义务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纪律社会。变成纪律社会，添加的就不仅仅是你在意的咯。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这个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去电影院，电影院非常严格的限制平射，限制开手机，限制交头接耳说话，限制吃饭，如果真的要这么限制的话，那我们绝对可以想象我们社会多的纪律绝对不止这一个领域这一条，那这个纪律可多了，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社会。那你到每个地方呢，都会处处感觉到这种纪律啊。很多人认为如果有这种纪律也不错啊，这公德心很高嘛。 啊，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日本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啊，但我觉得其实日本并不是，就是日本社会确实具有比较好的公德心啊，这是真的。当然很多人会说什么合拍水啊，有小礼无大义，这另外一回事了。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意这个问题啊，因为好像就是查了这么多次，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包括我们的专家也去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讲这个问题啊。Anyway， 但如果你在这里，你就会知道啊，就是这个社会公德心相对较高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公德心，而是这个跟民族性有点关系啊，就是或者我们用民族性这么本质主义的词，跟社会文化有关，跟什么社会文化有关呢？就是他们就日本人真的非常在意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个事儿。啊，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在这个文化里是一个负担特别沉重的一个问题，跟社会制度什么的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说日本按理说是绝对不能在街上抽烟的，但如果你真来了，你会发现在各种犄角旮旯角落的地方，甚至某些区域在街上走着抽烟的也很正常很多。就它的执法强度跟香港是没有办法比的，香港比如说你在相对核心的区域，那警察三步一个五步一个一直巡逻，你要敢掏出烟来绝对马上就罚。但在日本其实警察比例就要低得多得多得多，在很多地方你走到街上抽烟，其实尤其是晚上其实并不罕见啊。我必须说在这边是一个不罕见的事情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基于惩罚的纪律社会啊。它的好处不在于纪律社会，它的好处在于这个社会文化里面大家特别在意不要给他人添麻烦这个事儿。当然啊，就算是这一点，很多人来这里也会觉得很压抑， 也很难接受，从地方地方来这个 culture shock 也很强烈。所以说我就认为呢，你不能够想着自己在意的事情你就天天想着这种事情要立法禁止才好呢。那我们每个人有这么多彼此在意的事情要全部立法禁止了，这个社会有多可怕，你可以想这个事儿啊。好，所以说认为啊，这个世界是高尚者与群盲本身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首先它导向的都不是这个问题真正可以解决的方向，它是帮助不大。当然很多人也会想到啊，这个饭店之前就是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一期 special 不是讲过一个优越感问题吗？如果优越感你会不会就需要觉得我是高尚者，其他人都是群盲？我觉得不是啊，我解释解释啊。第一啊，这个优越感问题，首先优越感是个特别自我维度的事情。在那期节目里我们讲啊，就我反对的是很多人有那种特别平民主义的想法，就认为人在任何领域产生优越感都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啊？ 我觉得我反对是这样的东西啊。就人基于自己的一些成就有优越感是个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自我维度的问题啊。什么叫自我维度问题呢？维度问题真的很重要。我们之前不是但有些节目讲这个讨论问题的维度嘛，对吧？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高尚这与群盲斗争啊，是一个公共维度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自我维度的事情啊。所以在自我维度之上，不被这种公共领域的平民主义文化和普通人文化影响，承认自己的优越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但不代表其他人就变成了群盲，对吧？比如说任何人都可以在某一方面是一个具有优越感的人，但是呢也可能是因为就是其他人没有这个视角，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他过去的生活经验所限，或者是呢其他人其实有他自己的苦衷和限制，对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今天肉食为什么是一个很难摆脱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实际上肉食是便宜的，在很多地方肉食相对的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对肉的需求很大，所以肉比如说鸡肉已经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和规模化的产业，它的供给非常稳定，它也提供了足够的热量，且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全禁止肉食的话，实际上对于低收入者是非常不利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他有自己的苦衷和他生活的限制，或者就是其他人在别的方面有他自己的关注，就比如说你很在意一些问题，但你不是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啊，别人有他在意的问题，对吧？还有就是啊，就那些优越感问题，就我们讲的优越感还是个蛮有门槛的东西啊。当时我记得我应该讲的是前提啊，是靠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来实现某种优越感。就如果是在某个领域有点公德心，好像并不在 那个优越感的讨论范围之内。就某些领域有点公德心能够控制住自己啊，我觉得因为这个有优越感，像可能就会不够到达那期节目所讲的优越感的门槛。所以说这种啊高尚与群盲的对立世界，把世界有这样一种图景吧，就构成这么一种世界图景，我觉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啊，那其实我们实际解决问题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大家都坐过高铁，我猜啊，高铁有经营车厢，对吧？而且经营车厢的数量，如果你们看新闻的话，其实是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是会选择经营车厢的。那什么样的人会选择非经营车厢呢？也会有，比如说啊，带孩子出行，因为小孩子大家理解吧，小孩其实很难真正控制住他不要发出声音啊，因为小孩的天性嘛，他的自制力就是比较差，他的社会化程度也是啊，而且他就是比较活泼一点，所以说我们很难说你要管好你的孩子啊，其实有时候这种要求相对比较苛刻。哎，所以你看我们区分开啊，我们区分经营车厢和非经营车厢，如果你带孩子或者你自己就喜欢把这个放出来听，你或者比如这不要笑啊，比如说有的人真的会他有耳廓或什么样的问题啊，导致他戴耳机会很难受，那你说他高铁几个小时完全不看手机或者不看什么也蛮苛刻，对吧？那他肯定会要放出来听，那放出来听的话，那就去非经营车厢不就好了吗？对，你看这就是我们通过选择的方式来，而且通过选择这个方式呢，其实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整体的公德心水平在上升，那导致呢我们这个经营车厢要求的人越来越多，那自然这个环境就越来越多。那反过来呢，其实电影院一样啊，我之前在群里也说，我觉得以后电影院啊可以分体验厅和普通厅。普通厅呢就是啊，你进来不用那么对自己那么紧张兮兮的，你在普通厅如果这个电影无聊了呢，你刷刷手机也 OK 了，你要拍一两张就拍一两张，发个朋友圈就发个朋友圈，这其实没关系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知道自己是个表达欲望很强的人，你跟其他人在一起看电影总是忍不住要说两句，问个问题表达看法，看的过程中就要表达， fine 你就去普通厅你表达你的，但如果你真的对看电影很高的要求，你就去体验厅，我们管它叫体验厅吧。比如说体验厅前面电影之前会循环播放，那很严格，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就算看得再无聊你睡觉都行，但是不可以掏手机不可以说话。比如体验厅，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体验厅根本就不能买爆米花啊，如果你要吃爆米花看电影就去普通厅，体验厅爆米花也不要吃，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这跟高铁经营车厢其实是一个概念嘛，对吧？很多功德塑造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环保也讲过，现在环保很多人都是靠这个循环商店和循环经济的品牌本身来完成的，我们提供这种消费的可能性，让通过这种消费本身的增加，比如说再生纸的书，其实再生纸的书有啥贵一点呢？比如说很多品牌，什么 Allbirds 啊，那个 Freetag 啊，这样的品牌，我们靠消费这样的循环经济品牌来扩张啊这个可再生的使用的边界，包括吃素也一样啊，我们靠再生肉，对吧？我们用肉的替代的方式，之前有植物肉，现在有再生肉，当然现在其实我吃起来，它在某些领域可以实现对肉的某种替代啊，但其实还不完全能够。我们用各种方式来解决，包括这个共享经济，不叫共享经济吧，租用经济本身也是一个靠这个租用经济呢来减少我们比如汽车保有量啊，减少各种浪费的问题，减少过剩的产能的堆积和累积。当然有时候适得其反啊，就是当你开始极端追求便利性，像这个不管是共享充电宝还是共享单车，其实反过来又是一次盛大的浪费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都是靠经济手段来解决的，而不是靠依靠把社会想象成好人和坏人对抗的图景本身来解决的。依靠把社会想象成好人坏人的图景呢，当然这个也是不可能消失的一个问题了，像最近欧洲啊这个环保问题经常有人去泼名画，对吧？但是 我必须说一句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墙内看到那些泼名画的，我们都觉得哇这些人简直恶到极点，但我必须说啊，他们都是选择有保护的画在泼，比如他们前两天不是刚泼了蒙娜丽莎吗，他们肯定是知道蒙娜丽莎有保护，就是他们选择做这事是要引起注意，而且呢他们选择的就是 不会被真正破坏的画。所以这本身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个行为艺术啊，他们是知道那种画不会被破坏，他们才去泼的啊，这是慢慢慢慢形成的，像是就这种圈子，不是也不叫圈子，就他们这种行动者所产生的一个公约一样的事情嘛，所以他们不是真的要去破坏那个画才做的，他们想破坏蒙娜丽莎啊，可惜功课没做到，不知道蒙娜丽莎没有玻璃罩，那怎么会不知道呢？对吧？当然有那个防弹玻璃罩了，他们选择去泼的都是有这个防弹玻璃罩的。现在anyway， 所以说这种情况其实你也很难想它会消失，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是一个多元社会，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可以沟通的问题就是功利主义问题，所以解决这些功德心的问题，解决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好的手段都是靠经济手段解决。所谓经济手段还 不仅仅是只要这个收税啊、罚款啊，不是啊，指的就是提供可供选择的商品和服务。你看，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大幅度的降低了牛肉的消费，一定是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的选择和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通过商业设计来解决是最可能的方法。当然啊，通过商业设计呢，也今天也遭遇到很大的边界，就比如说环境保护真的是个很紧迫的问题，但似乎呢，通过这个商业问题其实也没有得到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比如说它好像没有解决规模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打定主意要解决地球的环境问题啊，一定需要大规模的把这个化石燃料退出，大规模的降低能耗，但从现在的世界的角度好像没有办法突然实现这么大的规模。第二呢，就是系统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循环经济本身，循环经济本身是一个特别系统的问题，包括循环经济本身的成本，循环经济带来的二次污染，包括循环经济的或者说再生能源最开始的这个 制成品，比如说电池，它本身产生的污染等等，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所以说很难通过一些现有的一些商品和选择就一口气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呢，这个社会本身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很多国家，比如说我们啊，去年和今年都上了超多的火电项目，我们虽然是这个全球啊这个光伏上马数量最多的国家，因为补贴和政府投资多嘛，但实际上好像去年火电新装机组90%都是我们国家的。对，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这个因为气候危机问题啊，这个河流枯竭导致我国的水电在2022年有很大的降幅，还带来了一定的能源危机。当时如果你记得的话，四川这边不是有好多地方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停电吗？因为这些电要输到这个江苏和上海的工厂使用嘛，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国突然上了好多这个煤电项目。对，所以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或包括长期短期目标的问题，都会导致这些东西不可能很快速解决啊。但是啊，我要说啊，如果这样都无法解决，会遭遇规模、系统和长短目标的问题，把这些话题和问题简化为好人坏人对抗的问题，有比较好解决一点吗？对于我们不喜欢的行为产生极端厌恶的情绪，有更容易解决规模、系统性、长短期目标的问题吗？好像更远，对吧？所以我就要说啊，对于这些基本功德和素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素质问题啊，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就能够直观观察和看到、感受到的他人的言行，所以表达厌恶是最容易的，但我必须说，这个用处也是最小的。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值得恨的问题啊，这个世界上绝对有值得恨的问题，但我真的觉得这些公共素质问题好像不在此列。就这些有人跟你说啊，这还好吧，就像你听到一些问题你也会觉得这还好吧的这些问题，可能并不在值得恨的问题之列。最后我再说一个啊，哎呀，找一个共同敌人啊，确实是塑造群体身份政治最简单也是最廉价的方法。我们其实每天都想找点人来恨一恨，所以说每次有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人劝你，哎，你看恨恨他们好不好，恨恨他们好不好，他们可不可恨，你看他们可不可恨。但其实背后他想做的事情啊，是要塑造身份政治。塑造身份政治的好处是啥呢？ 这个恨意是由他挑起，这个恨意是由他聚合完成的，他就成为了此种身份政治的领袖，成为了此种身份政治的一个中枢。最后其实要的是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呢，我就给大家讲讲饭店本身的一个例子啊。饭店早期做过两期激烈批判或者说对一个对象表达恨意的节目，我且不去说我当时所要表达批判和憎恨的对象是不是一个更值得恨的对象，我们不说，但 这两期节目分别是都是饭店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节目，其他节目很少有跟它的数量能够接近的。其中有一期节目大半天就被删了，但我告诉大家，大半天时间这个节目仅仅在网易云上有40万的播放，这个是之前的节目不可能与其数量匹敌的。对，但你看啊，这节目效果这么好，这两期节目效果超级好，做一期顶其他节目做十期甚至做20期，我怎么不继续做类似的节目呢？我怎么不乘胜追击做点类似性质的节目？你看，既好，赢得赞誉，赢得流量，观众听着也爽也舒服，三赢啊。为什么不呢？因为太廉价了，就通过这种塑造敌人塑造恨意对象的方式搞这种群体身份政治太廉价了。这还是我上期节目说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或者一定要去理解，恨意是一个有快感的情绪，恨是跟快感高度相连的，所以才有快意恩仇这件事情。所以既然知道这个角度和方向呢，我们就少受恨意的钳制和控制，你就了解到把公共公德问题简化为好人坏人对抗的问题，简化为一个厌恶情绪表达的问题，是用处最小的，对于解决问题帮助最小的，在公共领域这种公德性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最大的是提供商业和服务产品上的新选择，用人们更理性的选择或者更容易的选择来完成一个公德秩序的塑造。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问题，你脑子里不要想善恶对立，你脑子里应该想想循环经济、静音车厢、循环商店、再生肉，甚至你可以想想新能源补贴等等的政策啊。你想想，哦，对，这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不是靠恨意解决的，可能是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说，对，这就是我今天要表达的，因为我真的没有特别理解，就大家恨到这个份上是为什么，有点不能想象。对，就像我有很多恨的对象，但我不会要求大家都必须恨到这个地步才可以，或者大家都要做到才可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好，这就是我今天想简单说说的，这个世界不是高尚者与群盲的对抗和斗争，这个世界更大程度上真的是一个多元的价值和多元的关切彼此共荣的世界。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这个多元选择能够成为一个更多人的选择，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商品和服务选择在那里，而不是用一个恨意去驱动它。好，希望大家今年呢都能够一切顺利，在遭遇很多问题的时候呢，能够用更创造性的方式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创作呢，也欢迎你可以支持和赞助 sponsor 我的创作，这个支持和赞助的链接呢在 show note 里面可以看到。那我们下期饭店 special 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感谢相信，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